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里的时间，我是阿里。又一个 number one 的民企爆雷了，而且这个民企背后整个联系了一整条的产业链，一起来跟您看一看。在圈内被称为广州第一民企的雪松控股爆雷了。那雪松控股呢，也是很像恒大那样，它也是陷入了债务的危机，还有兑现的危机。一月底到二月初的时候，雪松控股的董事长张晋是发了一个公开的道歉信。道歉信里面呢，说的也非常明确，就是告诉投资人说，因为资产的特性、交易的价格、包括交易的流程等等影响哈，这些虽然说起来都是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呢，重点说出来了，就是说资产处置以及回款的计划不能按照方案进行了。也就是说，该给您的钱按时不能付了。那不能付的原因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一个词，资金链断裂了。这个看起来和恒大的这个债务违约是相当的类似的。那么公司说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在中国过年的阶段，也就是中国年哈，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公司没有办法和投资人商议，所以决定是说承诺二月底之前完成兑付。那一下子这个雷就爆开了。那爆开了之后呢，经过发掘就发现这不是雪松控股第一次拖欠它的资金，只不过呢之前呢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也好，还是法律的手段也好，把它给敷衍过去了，而这一次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这个违约了。那他的资金没有办法兑现呢，是从2021年就已经开始了。2021年的3月底的时候，雪松控股旗下的这个很多产品，包括长青、长泰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哈，因为长字辈的这个产品是雪松控股的一大王牌产品。42款产品里面，虽然不知道有多少，但是陆陆续续都开始逾期。那逾期的金额是达到了200亿元之多，涉及到全国8000多名的投资者。那到2月10号的时候呢，是很多投资者都来到了雪松控股在广州的这个总部，希望和雪松控股人对话，但是没有想到说人家雪松控股已经有大批的警员在驻守了，像维稳一样就把这些投资人给赶回去了，谁要是再来闹事就直接抓进去，所以没有一个人真正成功进入到大楼里面和雪松的人去进行对话。那么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这些投资人是说这个所谓的延期的偿还、延期的付款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每一次都说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兑付，但是我们已经被了好，但是呢，我们已经被骗了好几次了。所以这些投资者根本就不相信说二月底之前雪松能够完成兑付。那为什么说雪松控股无异于是金融信托界的恒大呢？那就来给您扒一扒说这个雪松它的背景是什么样的。雪松控股旗下呢有六大产业板块，首先基本上是它的最重要的一大产业，就是大宗商品，紧接着呢它也做供应链、化工、铜业，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原材料的铜哈，包括电解铜，还有产业投资和信托。雪松控股它的年龄是非常年轻的，97年才刚刚成立，但是在它最辉煌的时候，2017年他的营业收入达到了2200多亿元，在当年的财富杂志上是在全球的500强里面排名是第361位，那同时呢在中国企业的500强里面排名是第16位，是相当可观的。那又因为呢他是广州本土土生土长起来的唯一的一个世界500强民企，又是广州市民营企业它整个营收的第一名，那它营收的这个收入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就可以听出它到底在广州是有多牛了。我们知道在广州还有另两大企业，一个是南航，它在广州，另一个就是格力，格力空调。当年如果大家还记得哈，格力和小米是有一段赌约的，那个赌约就是格力的董明珠和小米的雷军的那一段赌约，2013年10亿的赌约，至今都是很多人茶余饭后聊起来的话题。那个时候格力基本上是称霸广州的，但是没有想到在2017年的时候打败格力这样传奇的一个企业竟然是雪松控股。雪松控股打败了格力，打败了南航，成为广州市民营企业的第一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开始 我们就叫它叫广州第一民企。那么至今大家也一直称这个雪松控股是广州第一民企。那当然2017年的辉煌之后呢，那雪松控股依然是特别风光，从18年一直到21年它是连续四年在世界500强的公司榜单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那基本上就是在200多名到300多名。在2019年的时候呢，中国大陆是把它封为了2019年的年度十大价值公司。和它齐名的是谁？和它齐名的是长城汽车，是碧桂园，是中国的恒大，是伊利的股份。我们听到哈，都是各个领域里面的大佬级人物。咱且不说现在的恒大和碧桂园哈，大家都说这就是2019年那个年度十大的一个诅咒，这个咱且不说，但是当年确实恒大和碧桂园在中国地产界那绝对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那么雪松控股在所有这些企业里面都能够脱颖而出，就可想而知这个雪松当年是多么的风光了。那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企业突然一下就断裂，资金链就断裂了？那后面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那今天就来跟您挖一挖。其实雪松就像一个雪球，滚得越大越危险，最后等他撑不住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暴雷。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和恒大比较像，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他做的并不是纯粹的房地产，所以呢和地产业还是多少有一些不同的。那就跟您扒一扒雪松背后的雪球是怎么滚起来的。那这一次暴雷的呢是雪松的信托。就像刚刚和大家说过的，雪松信托是连续发行了42支的长青系列信托计划。这个长青有点像美国常说的这个常青藤哈，取一个比较好的寓意。那这42支的长青系列就是雪松信托它的王牌产品，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投的也是这42支的长青。那这42支长青的信托产品一出来呢，帮助雪松一共是募到了200亿的资金。但是回过头来看，正是这200亿的资金成了最后要雪松信托命的这样的一张追命符。那么当下雪松控股它欠下的这个资本就恰恰是220亿的人民币，220亿的欠款。那是怎么断裂的呢？其实在2020年2019年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雪松是相当的风光，而且也是在全球和整个中国500强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哈。那就在那个时候这颗雷已经隐隐的闪现出来了。那那个时候也有记者可以说是在民间各路走访发现了他的问题，但是呢记者的报道出来了之后却被莫名其妙的当局给摁下去了。这就不难看出里面其实有很多可以看的这些戏码在里面。那么首先我们先从这信托的42支长青的信托计划开始哈。这信托计划上呢，那么信托嘛，这个平台本来就是帮助投资方融资，那么帮助债权人呢来投资的一个地方。那信托集团它的债务人列表上从第一名排到第二三十名，其实芸芸总总有各种各类的公司在里面。看一下雪松信托的债务人呢，真的是横跨中国大陆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哈，从贵州、广东、福建、上海、江苏、江西再到海南一系列。但是当证券时报的记者真的去走访的时候，债务人名单上的这些公司，这些债务人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全都否定了说他们有欠雪松信托的债。换句话也就是说，这些公司说我们根本就没欠他的债。所以也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债务人完全就是虚无缥缈的，就根本是不存在的。因为人家说我们没有跟雪松有任何的合作和领域，我们也不欠他债。债务人和债权人两个关系特别简单哈，债务人就是说我欠了你的钱了，我要还你钱。债权人就是说我是把钱借给你的，到某一个时候的时候我是有权从你那儿要回我曾经借你的钱的。所以债务人就是欠债人，债权人就是那个借钱出来的人。那债务人就说我根本就没向你欠债，我也没从你这儿融资。那几乎是所有的债务人都是一口否决的。所以也就是说，首先这些债务人他根本就是虚假的，不存在的，这是第一点。那不存在的这件事情就很可怕。为什么呢？作为一个信托公司来讲， 它是需要底层的资产做支柱的。那底层资产大部分就应该是这种债权类的应收款项，就比如说是企业的应收账啊，还有这个信用卡贷款啊，等等等等这些哈。那换句话就是说，如果这些债务人都说我根本就没欠债，也就是说，其实雪松信托它根本就没有它最底层的这些资产做支撑，它就是一个空壳，这是第一个爆出来的内幕。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做信托的时候，法律规定这个信托公司是需要有三方确权的，就是第三方确认的权利，不管你是债务也好债权也好，你都要确定说啊，你是有这个权利去行使，但是它没有任何的三方确权。那作为一个信托来讲呢，每一个信托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封闭期，就是有一段时间它是不能够接受投资者的申购也好啊，赎回也好啊，等等等等。那这也是对整个它资金和整个信托的一个保护嘛，就给它一个稳定期。那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雪松集团信托依然没有。所以也就是说，首先它就没有最底层的这个底层的资产。那第二呢，它又没有三方的确权，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权利去行使。那么第三呢，它又没有封闭期。所以这样看下来哈，就是信托该有的这些保证什么都没有。那么雪松信托完全就是处于一种裸奔的状态，是风控全无，风险控制完全没有，就是一个裸奔状态。那还说他的资产又是一个虚无的资产，所以也就是说，对于所有买雪松信托的人来讲，不管你是投了多少钱，都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的，没有法律权益的保障的。虽然这个公司管它叫信托，但是它这些方面都没有按照法律权益去走，法律的流程去走。接下来更诡异的是说，它的合作方也特别诡异。那雪松信托整个这一系列的42只长青产品系列只有一个合作方，这个合作方就叫做文金世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简称为文心保理。雪松的信托呢，是全部用于受让文心保理，让他持有他所有的应收款债权。而且呢，另一方面呢，雪松信托也是文心保理几乎唯一的外部资金供应方。这对于一个信托来说是很少发生的，因为风险控制大家都知道一定会做一个 portfolio management， 就是会做一个它整个的这个大盘的，换句话特别直白的说，就是做信托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雪松做了这样的事儿，那对方也做了这样的事儿，就等于雪松把自己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文心，那么文心保理那是把自己所有的鸡蛋也放在了雪松。那么雪松和文心之间的这个合同融资达到了多少呢？208亿，这个数字不是巧合，就是之前雪松欠的这个200多亿哈。但是这个文心保理它是一个什么背景呢？如果我们扒一下文心保理，它实际的控制人是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也叫做北京文投。没错的，它完全是北京市政府授权的一个市文资办出资的这样的一个公司。说白了，它就是一个官家背景的公司，它是和政府连在一起的，它完全就是背靠着政府，而且是有红色背景的这样一个公司。所以如果现在在看说雪松它是一个纯民企的话，我觉得这可能就需要画一个问号了，到底哪个民企能这么有实力靠上北京市政府这样大的一棵树，而且北京市政府愿意把自己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外部资金供给方给了雪松这样一个民企呢？对吧？所以这也是解释得通为什么雪松的第一董事长张晋，不管大家怎么搜他的背景都搜不出来他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爸爸他爷爷出身几何都搜不出来。如果他真的是在北京市，甚至说还有后面更深国资委的背景的话，他的背景搜不出来那就再合理不过了，是不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文心控股的它结构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它的两大股东都是国资基金，都是国资北的哈，逐渐的往上追溯上去呢，最后落实到了北京市政府。那另一个除了合作方方面，还有一个融资人方面也是特别的蹊跷。雪松有两大融资人，我们以代号为说哈，因为这个在网上也是以代号呈现的，一个是 ZLGK， 一个是 ZZGK。 这两个融资人他们总共的应收款项就达到了112亿。我们刚刚知道雪松整个融到的资是200亿左右，所以这112亿是完全占到了他融资总额的 50%。 所以也就是说这两大融资人加在一起就是半个雪松了。但是这两大融资人也很蹊跷，这两个公司呢是在2019年才注册的，也就是说20年到21年雪松出事儿的时候，也就是两年之前才刚注册的。那么注册了之后呢，因为每个公司注册都需要有一个资本嘛，这个注册资本5000万，这两个公司谁都没有交上这5000万，居然还就这样真正的开始做起了自己上百亿的生意了。那这两个公司再追溯下去发现，哎，背景还是不简单，因为他们背景全都是靠着国字辈的央企的。那因为呢这个央企比较敏感，所以在中国大陆所有的这些网络信息上就都被屏蔽掉了，大家都只能用叉叉央企或者是某央企，谁也不知道他们靠上的是哪个央企。那可能是怕把央企背后的真正权贵和那一条红色链拔出来吧。大家，但是为什么他不像其他的那些企业这么招眼呢？就是因为他并不是央企的直接性的子公司，它并不是它的第一代子公司，而是再往下第四到第五层的，可以算作是孙公司或者是重孙公司。但是呢，央企对这两家公司，就是这个 ZLGK 和 ZZGK， 它的持股量都超过了 50%。也就是说央企是间接拥有这两家公司的，而且这两家公司它用的公章都是央企股东的公章。那后来央企就赶紧出来辟谣了，说我们不认识这俩公司，他们都是自己经营的，他那公章也是假的。这到底是不是假的哈，这个也就没有办法考证了，因为央企要说是假的，没有人敢证明说那个公章是真的。那但是央企说我没有参加过这公司的经营倒是有可能，如果央企的子公司孙公司这么多，他不可能每一个都直接指导，自然是你自己去赚钱，赚了钱之后你要交给你的老大嘛，是吧。那么债权人，很多债权人都有提到说和雪松业务往来很多的，包括他采购的基本上都是电解铜产品。那么铜原料这样的大宗型产品，大家都知道它不是某一个民营企业手里可以进行交易的，它还是国家垄断型的企业。所以如果雪松控股的核心业务在铜原料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雪松背后靠的这棵大树是相当的大的。那他雪松后面靠的这棵大树是相当的大的，他很可能就联系到了那些赵家人最本质的那一条权贵链上了。但是背后真正的幕后融资人到底是谁，很可惜在国内就很难再把他发掘下去了，因为背后隐藏的都是敏感信息。所以很多人都怀疑说雪松他有没有可能是实际控制的一个影子公司。哎，那这个呢又从另一点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雪松它不直接和融资人进行业务往来，那它是通过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文心保理作为一个通道。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它如果不和融资人直接往来的话，它可以非常容易的就屏蔽了它真实的融资人到底是谁，也就是说他只需要交代说我和文心保理进行合作的就够了。那文心保理再和谁去融资，他并不在雪松的一个直接曝光的联系人或者说是融资人的清单上。所以这样看下来的话，基于信托和保理哈，他的风控首先是裸奔的状态，那第二个呢，两者一个是募资的，一个是放款的，那他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又做募资又做放款，这说白了就是一种自融，就是自我融资。那么自融在中国大陆所谓理论上的法律规定下，它其实是比较大的政策风险，而且有道德风险，而且呢很多自融最后都是走上了违法的道路，就是它其实是，但是即使以这种方式，雪松居然能和一个国家的市政府在背靠国资委拿到这样大的资源，而且融到了上百亿资金的话，那要不就是监管机构他实在是能力和智商有限，看不出来，要不就是监管机构看得出来他也不敢动他，因为他背后的靠山太大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原因，但是呢，雪松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像极了一个空壳企业在空手套白狼。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背后的这些基层资产、底层资产全都是虚无的，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也没有任何的资产作为他的身家去抵押，那最后居然套到了200多亿。那和当年那个赵薇最最有名的以蛇吞象的案例来看来，那赵薇真的就是一个小 case 小菜一碟了。人家赵薇至少还拿出了6000万的人民币，叫了一个100亿的人民币的上市公司，但是中间因为企业链断了，是因为他的金主被抓进去了嘛。这个我们在赵薇那一集说过了，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可以把链接放在下面，您看一看哈，赵薇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就在金融圈里面深陷泥沼而不能自拔了。那回过头来看这个雪松控股，他比赵薇还夸张，他手里基本上是一分钱都没有，就是至少他控股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债券人，没有任何的底层资产，他是一个纯信用贷款，愣是空手套白狼的套来了200多亿的资金。那他这样的一个空壳下来，迟早有一天他会断掉，他迟早有一天会出事，资金链会断掉，只不过就是是早是晚。那果不其然，在2022年初，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这个苗头就已经出来了，那到2022年年初的时候终于爆雷了，200亿的债务他还不上了，而且呢他资金链又断裂，他背后又根本没有他的债权人，就是没有任何他能从债权人上收回来的这些钱，收回来的款项，那最后被赔进去的是谁？就是那8000多个的韭菜，而且韭菜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赔进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操作，顶着信托的名号，背靠着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市级的集团，又和中国大陆的知名的大央企底下的孙公司和重孙公司一起合作来捞钱。那捞到了这200亿的资本之后，一个空壳断裂了，他没有任何的付款能力，那么最后垫底的就是这些韭菜。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看到了，虽然市面上我们也常听到说，哎呀，国家又割韭菜了，那个上面又割韭菜了，钱不够用再割韭菜了，那种简单粗暴的割韭菜人人都能看到的，那并不算真正有技术含量的。真正有技术含量的是韭菜被割了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被割的，自己到底被谁割的。你说这么一长串的一个链条的，顶着这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辉煌企业头衔的这样的一个公司，背靠着市级的政府、国资委，还有后面大央企底下的子公司、孙公司，这一系列的链条下来，去美其名曰的说要进行一个融资，帮你理财，让你的钱生钱，但是最后就让你的钱变成他的钱。如果你不知道，如果这些韭菜们、这些所谓的投资者们不知道背后的故事，不知道背后这一系列的链条，不知道到底它是怎样运作的话，那除了莫名其妙的被割，割的血本无归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下场呢？所以今天就想跟您看一下，说这个江湖盛传的广州第一民企到底是怎么从2017年最风光的这个广州 No.1 打败了南航和格力，短短一年之间暴雷之后身价全赔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哎，也像刚刚开场跟您说过的，这个雪松控股它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其实2018年的时候整个中国的一个信托业就已经开始像房地产业一样开始爆雷了，只不过雪松把这个爆雷拉到了前台，让整个这条产业链它的爆雷、它的沦陷展现在了大众、普罗大众和很多韭菜的面前。如果您没有听说过，不妨就去搜一搜2018年的中江信托全行业的暴雷，2019年的安信信托巨亏几十亿人民币，到2020年的四川信托 TOT 的资金池被叫停，250亿资金的窟窿，再到2022年广州第一民企雪松控股的暴雷，220亿、200多亿的资金链断裂，还有违约无法付到的这些钱，您就可以看到了，当下中国大陆暴雷的不止一个房地产，金融界也开始挺不住了。那么今天就和您分享这么多，还是这样，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点赞点关注，打开小铃铛，之后每期有新的节目上线的时候您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收到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是阿黎，我们下期和您不见不散。